弟兄姐妹们，很好的分享，对不对？令人很开心。不论我们是在世上哪个角落聚集一堂，能够听到两位美好的领袖如此热诚且精辟的讨论如何用福音的方式来学习及教导，确实让我们感到很开心。我们感谢潘长老和贝长老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奠定了充满灵性的基础。我们也期待在会议结束前聆听孟孙会长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今年全球领导人训练转播专注在教导与学习，再再显示出主领的弟兄们对此项主题的高度重视。这么做的原因或许很明显，我们都了解福音信息的成效有赖于它能够被教导之后被理解，然后在生活中加以遵行，使它所应许的幸福及救恩能够实现。基于这个原因，耶稣在升天前给他门徒的最后伟大吩咐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救主在那段话中所强调的是，不论过福音生活要付出多少努力，当然，我们要很努力去过福音的生活，除非我们已被教导那些真理，并学会用福音的方式，否则我们无法做到这件事。多年来，辛格莱戈登会长一直劝诫我们，要让教友们接近教会，尤其是青少年和新归信者。他表示，我们都需要有朋友、责任，并且用神美好的话滋养。在家中及教会里充满启发的教导，有助于提供用神美好的话滋养这项关键要素，而光大这项召唤的机会无处不在。父亲、母亲、弟兄姐妹、传教士、圣职及辅助组织的领袖和教师、教堂课堂上的教师，包括美好的福音进修班和神学研究所教师，他们也都出席了。当然还有其他人。事实上，在本教会当中要找到一个不是教师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潘会长与贝利长老交换意见时说明了这一点。我引述他的话说，每个人都是教师，不管是领袖、跟随者、为人父母者和顾问。无怪乎保罗会在他的信中说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在那之后，会有奇迹的发生，灵性的祝福，还有天上使者的显现。一位名叫麦基奥·大卫的年轻使徒，在1916年的总会教会上，总会教导大会上强调了蒙召唤担任教师者所具有的神圣性质，再也没有比担任神的儿女的教师更重大的责任了。这一点千真万确。我们从这句话为教会中一本协助教会的美好手协助教师的美好手册取了书名，叫做《教导没有更伟大的事》。我是神的孩子这首美好前进的儿童会诗歌，让孩子们唱出了对父母和教师的这项请求。领我，导我，与我同在，助我行正路，教我所有应做事，他日与神同住。那正是我们在教会中的共同责任，是我们共同分担的责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彼此教导，我们必须协助彼此行正路。那正是我们今天努力想要做的事。你们可以从桌上摆放的资料看得出来，我在准备课程，是不是很眼熟？这是今天要为大家上的课程。准备任何课程都是很辛苦的，需要花时间。这方面，我要鼓励各位及早开始思考及规划你们所要教导的课程。 例如，如果我要在星期日教课，我会在前一个星期日就把课程读完，并且开始为课程做祷告。这样，我就能有一整个星期做祷告，寻求灵感、思考，并且阅读及观察，可使我的信息更为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你们不会那么早就想要把整个课程拍板定案，但你会讶异的发现，有那么多的想法在那个星期中会领导你，神赐给你的主意，而这些想法都是你在准备工作时可以利用的。谈到准备，我也要鼓励各位避开一个诱惑，是教会里几乎每位教师都会面临到的，至少我确实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想把太多的教材涵盖进去，想在那小时里塞入更多的东西，或塞进学生的脑袋里，超过他们所能吸收的。在这方面，请记住两件事。第一，我们是在教导人，而非主题本身。第二，其次，我所见过的每个课程大纲，其内容都难免多过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所能教导的。所以不要再为此担心，挑几个重点，有良好的讨论和学习，会比匆匆忙忙努力想把手册里的每一句话教完要来得好。摆在我眼前的这些资料内容，是我在今天一堂课有限时间里所能教导各位的3到4倍。因此，就像各位一样，我必须加以挑选和选择，有些教材就要留到改天。课堂上若要有主的灵的同在，从容不迫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请绝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有太多的人是匆促的教导，我们毫无必要的跟时间赛跑，因仓促而忽略了主的灵。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潘会长和贝利长老之间那段美好的对谈，找出在教学与学习这项伟大任务中有哪些成功的关键。为了这么做，我们要进入教会总部里的一间教室，我们会在这里互动。无论你们在世界哪个地方，希望你们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做。这堂课未经事先排练，是采自发放式，就像你们所上的课一样，教师已经准备且祈祷。我再次向各位保证，我已经这么做了，学生们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已做过开会祈祷，我们要信赖主的灵在我们的教导经验中指引我们。好，欢迎来上课，这是我们的教室，我们亲爱的观众，我们要把在世界各地的人都包含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要在讨论的时候把教室的范围扩大。我们的用意是让这个教室成为大概一般规模的上课人数。你们有些人在上课的时候人数会比较多，有些比较少，但无论上课的人数有多少，教学的原则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我们在这里有15个美好的观众，第16位就是正在收看这场全球转播的你。我有时候会对着摄影机看你，这第16名参与者。有时候我会跟这15个人讲话，但是我们是在一起上课，所以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请观察和聆听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只会临到你，它跟我们现在在谈的事情可能毫无关系，但这就是圣灵运作的方式，针对你的教导方式。敞开心灵接受圣灵，切记你能教导，你能做到，欢迎。好，你们的好机会来了。贝利长老在对话时向潘会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想他大概是说你对新的教师有什么建议？如果有人刚被召唤， 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让他们有勇气能够接受召唤，去旅行且乐在其中教导。达贵斯特弟兄，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你做得，每个人都能教导。潘会长在回答贝利弟兄的问题时就是这么说的。我在针对那段简短座谈做笔记的时候，他谈到了应许你能够做到的经文，那始终就像是有第二个见证人一样。如果我们能使用一些经文的话，那确实就是另一个。摩罗乃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这是兼申长老，可不可以请你念一下？
所有这些恩赐都是借着基督的灵而来的，这些恩赐是按照每个人的意志而个别赐给他们的。
没有人被排除在外。有时候我想，这是指除了我以外的每个人，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能被教导。这不是事实，不是这样子。这个恩赐是给每个人的。既然我们在谈这个主题，我就要稍微提出告诫。简森弟兄，请你念第八节的前两行。
我的弟兄们，我在劝告你们，你们不要否认神的恩赐，因为神的恩赐是很多的，都是从同一位神那里来的。
好，就读到这儿。我想我们会想要否认，我们有些裹足不前。当一个召唤来临时，或当我们要站在教室前面时，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很吓人的经验。我认为我们会在心里说，我做不到，我要否认，我要否认恩赐会来到，我要否认我会得到这恩赐，从某个意义上，我要否认这项召唤的真实性。我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么说的。摩罗乃告诉我们不要否认，不要否认神的恩赐，因为神的恩赐很多。还有一节新约经文，我们已经读了一节摩门经的经文，但是我想到新约中就只直接告诉他门徒的事情。有人告诉我，那是一项应许，而那项应许经文，那项经文的应许及宣告，可以说是所有经文中重复次数最多的。有人曾说，那段话的变化形态在经文中出现上百次。那如果它现在只出现过一两次，我们可能只会接受一两次。但是如果某件事重复了二十次、四十次、六十次或八十次，那么对主而言，它显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有没有人知道我这里说的是新约里面哪一节经文？松森姐妹。
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是指重复次数最多的经文，无论那是关于祈求、叩门，并且得到这种经文，
你获奖了，你对了，你今天可以领证书。
你知道在儿童会是不可以发奖品的。
我们有儿童会领袖领导我们，在儿童会里面可以做什么事，什么事不能做。松森姐妹，你已经带领我们进入这个重点，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是取自山上宝训的一段内容，那是发出这应许的其中一个地点。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谢谢你。我喜爱那项应许明确又清楚的宣告，我们若祈求就会得到，我们若叩门就会给我们开门，我们做得到。现在我们要开始累积一些想法，我要请总会妇女会会长团的修斯凯瑟琳姐妹为我们写黑板。你们会注意到我选择不要写上我那未经改良的埃及文，所以我们有一个标题。我想我们这里有个主题正在形成，是潘会长和贝利长老在交换意见时所带给我们的，就是教导的恩赐。修斯姐妹，可不可以帮我们写下这个标题？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而且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看了一些经文，我们要把某些概念列出来，是关于如何追求教导的恩赐方面。我们想要记得的一件事情，松森姐妹刚才告诉我们是第一点，就是要在属灵方面寻求、寻找、叩门。我认为这或许是教师在寻求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项恩赐时需要达到的最基本的条件。 科伦弟兄，
对我而言，把最后的那个部分放到这个地方，或者甚至是放到我们的面前，似乎是非常重要的。祈求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得到，
很好。
寻找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找到。我们叩门就给我们开门。
我们把这个想法写下来，修斯姐妹，我们会获得，这是有应许的。赫维弟兄。
除了那个以外，我还喜欢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十二节。
很好，请读出来。
因为正在那个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这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想法，因为我们一直对传教士们这么说，我们一直不断地对传教士谈到要张开自己的口，以及如果他们准备好并且全力以赴，神就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赐给他们所说的话。关于祈求并在指定的时刻得到，那个是很美好全新的想法，很好的经文。欧林，思密姐妹，
我认为有时候我们会处在像这样的情况，觉得教室里令人难以交
谈，
因此身为一个归信者，要教导一个来自教会先驱者家庭的成员的班级的时候，有的时候圣灵的确会感动你说出你本来并不想说的话。但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二节说到，现在去吧，我必赐给你口才，指导你，只叫你所做的话。我认为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感动我们说的那些事情，即使我们可能觉得那么做并不恰当，或者我们已经有一切的答案，还是要让天父借由我们的口说话来完成他的工作。
太好了，非常好的一段经文。这些年来我曾经就跟这个主题跟人们交换过意见，可是从来没有听到有人用过这件经文。谢谢你，思密姐妹。当然从那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摩西和以色列儿女在摆脱生活中的难题上遇到了难以招架的任务。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面对这样的任务。这节经文说得很好，别担心，必赐给你口才。谢谢您的意见。如果你要教导这类的主题，请将这些引用的经文铭记在心。树长老，
对许多人而言，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当我们被召唤去教导的时候，会对于这个工作感到难以招架，无法胜任，而且没准备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尽力研读我们所得到的资料，研读经文，然后信任圣灵，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会得到帮助。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因为知道不够而感到难以招架。
确实如此，我们都有同感，每个教导过的教师都有同感。我认为可以很公平地说，这里的每个人代表了教会的集体努力，要把好的教材交到教师的手中。我们的确有很好的课程教材，我们有很好的上课指南。教师不是只是自己在教导而已，还有一项很好的再度保证，那就是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们不需从头做起，我们有一项美好的资源。我们今天会谈一下这些资源，这个资源让我们不会觉得如此难以招架。让我们继续提到其他的重点。当潘会长与贝利长老讨论时，他表示，有样东西，事实上我有这段话，他说，我一直都仰赖空格。无论是走到讲台或是站在课堂前面，他说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带着他们。他知道什么？经文。没错没错，修斯姐妹，请你在第二点写上根据经文教导。我认为我们不能过于强调或高估我们在教会中的教导上所扮演的角色。显然的，由于福音的要旨以及经文是我们被召唤要去教导的事情，不论在儿童会一直到成人的组织，我们所有青年组织，无论在家中或在教会里，我想起了有一段很有力的话。请和我一起翻到阿尔马书第31章，请你们跟我们翻到那里。有一节我特别喜爱的经文，很有力的谈到了这一点，就像经文中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阿尔玛进行了一项非常重大的传道工作，非常艰难的传道工作，就是对舍雷人传道。那是他刚才与克利和交过手。这部经文里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部分。 他在这项挑战中找到了对他来说是有效和无效的方法，而这项挑战就是教导和做见证。华达弟兄，你看起来好像找到那节经文，请你读阿尔玛书31章第5节。
因为宣讲神的话曾有一种引导人民做正直之事的极大趋向。是的，宣讲神的话在人民的心理上比刀剑或任何发生于他们身上的事情曾有过更伟大的功效，所以阿尔玛想到他们必须试一试神的话的效能。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这些年来这节经文已经变成我特别喜爱的经文。或许我们不应该有特别喜爱的经文，但是我们都会有我们一些会去一看再看的章节，那这是我 一看再看的章节。因为宣讲神的话，这话语的力量曾有一种引导人们做正直之事的极大趋向。它具有比刀剑或任何发生于他们身上的事情曾有过更伟大的功效。那他们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刀剑，还有其他的事情，包括了我们所面对的其他战场、冲突和挑战。它曾有一种引导人民做正直之事的极大趋向，比刀剑或任何事情都更有效果。所以阿尔玛想到他们必须试一试神的话的功效。效能的另一个代替字就是能力。在新约里面，当那位妇人前来触摸基督的衣服时，基督说道，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读到阿尔玛说，由于神的话语的能力、具有如此强大的效果，因此我们应试一试它的效能。华达弟兄，
你谈到神的话语，我认为每个人来到教会是要学习，而希望能够得到滋养。雅各书里有一段话，我想要说出，我想要念出来。从雅各华雅各书
雅各是哪里？请说明，我会用麦克风重复。
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
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
我料想他们来到这里是要聆听神的令人愉快的话语，就是那治愈灵魂创伤的话语。
谢谢你，非常好的一节经文。我将这节经文用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但从来没有应用在这个地方，太好了。
令我感到最满足的就是在教完课程之后，有人来对我说，这就是我想要听到的，我正好需要这个。
很精辟的见解，谢谢你，华达弟兄。因为人们来到教会是为了获得灵性的经验，那是来他们来教会的原因。我们来教会聚集在这样的场合中是要聆听神的话，宣听 聆听宣道圣灵见证和坚定的信念。当艰难的时刻来到，我们需要被医治的时候，这个世界提供我们的一切并不足够，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接受神的话语的医治。这是一个很棒的经文。松森姐妹，
我要说的是，对大多数儿童会教师而言，用神的话教导的确是一个挑战。你知道他们不识字，他们有自己的经文，他们就不会熟悉经文，那是大挑战。如果他们家庭没有提供经文，他们就不会熟悉经文。
说得好，这是很有经验的儿童会教师给我的一点警示，让我们了解我们会有处在各个发育阶段的孩子，我们要从身旁带领他们。
对男女青年来说也是这样，他们要了解经文，就必须像尼菲说的，要把经文跟生活连接在一起，
将经文中的比喻做比作自己。是的啊，我们在这里谈到许多的经验，有些是在家中的经验，在观众里有神学研究所福音进修班的教师。我们谈到这些事情需要花时间培养我们的男女青年，如果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培养这些，我们不会不耐烦。简森弟兄，
我认为目前我们的讨论都集中在这四部标准经典，我们也有其他的经文。
是，你是说活着的先知吗？
对，因为我在课程部门工作，负责教会的出版品。那么我们确实真的有很好的手册课本，我们也有
杂志。
对，还有杂志，还有各种故事。他们不算是经文吗？他们没有力量吗？
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由于我们可以用标准经典的内容来衡量所有这些资料，标准经典成为我们手中的 的工具。我们确实有很好的资料，活着的先知每半年的总会教导大会的转播以及发行权，教会的出版品更不在话下。我们有很丰富的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加以使用。休斯姐妹
啊，但这使我想起为什么这个问题。就好像乌克斯长老曾经在另外一个演讲里面说的，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只是很肤浅的认知有手册课本在 的存在。我们还是教自己想教的内容，所以我想今天我想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指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手册和课本。
这是很好的提醒，这和简森长老的意见不谋而合。你所提出来美好的意见和提供的见解，为神的话语的能力，及随之而来的医治、协助和真理之光提供了新的见解，让我想起教会的录影带中未收录的一个故事。那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潘培道会长在若干年前所讲述的一个故事。他谈到在犹他州的一个严冬，当时大雪纷飞，逼得鹿群往低处移动，进入某些的山谷里。其中有些鹿受困，他们在离开自己天然的栖息地后就被篱笆和各种情况困住。而好心及时因应且有能力的机关设法去喂食这些鹿，帮助他们度过冬天的危机。相关的人员带来了干草，并在那样的情况尽可能四处丢掷干草。后来发现有极大数量的鹿饿死了。经过讨论处理这些动物的人士后发现，他们说这些鹿的肚子里装满了干草，但是他们却饿死了。他们得到喂养，但却未得到滋养。每位教师必须记得，我们要提供滋养，就是用神美好的话语滋养。我们也能被喂食，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乐趣，但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依据神的话语来做教导。休斯姐妹各位麻烦你写第三点，凭借圣灵教导。主的灵才是真正的教师，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分钟前对世界各地的观众说，请听，用你的心倾听，用你的灵魂倾听。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感觉，一些提醒，是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事情毫无关系的。那可能是属于非常私人的事，可能是家里的事，可能是与婚姻或子女有关的事，但是那就是圣灵，他才是真正的教师。在教义和圣约第43章16节说到你们要自高天蒙受教导。我们都是工具，我们的舌唇是教导的工具，可是教师是高天的那位。好，现在我要跟我的好朋友欧林说话。好的，首先让全班彼此认识并且更熟悉一点是很好的教导经验，所以我们要花一分钟的时间在欧林身上。好，欧林，我要对你说话。你什么时候加入教会的？
1996年6月加入教会的。
1996年，欧林，你在哪里加入教会？
在波士尼亚。
波士尼亚，你那时候在做什么？
那时我在军中服役。
你那时在军中服役，你是在波士尼亚的哪里？在哪里受洗的？
我是在图兹拉一间从俄国酒吧改建成的教堂里受洗的。我们将一个坦克车的盖子倒反过来带进教堂里当作洗礼池用，我是在那里受洗的。
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子聊会到哪里，但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年轻人， 在军中服役，在军中被其他后期圣徒生活感动，而得到对福音的见证，想接受洗礼，所以他们在战争时期在改装的教堂聚会，还有倒反过来的坦克车盖子。如果我了解的没错，欧林，
是引擎盖，
引擎盖，引擎的坦克，坦克的引擎盖，把它拿来上下倒反，形成像一个水盆的构造，然后装水，是欧林装的水，他接受洗礼。现在欧林，现在要问很重要的问题，是谁在那个场合证实你有教友的？
是您，赫伦长老。
是我吗？我在1996年夏天有这样美好的机会，在波士尼亚的图兹拉证实赫威欧伦为教会的教友。当时仍处在战争状态，我们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在奋斗求生。如今看到这位美好的年轻人已经是大祭司，在盐湖谷忠心的为教会服务。他是我们班上一个很特别的学员。欧林，谢谢你简短的个人介绍。虽然我们无法如愿的经常聚在一起，在聚在一起时可以这么做，可是我要请赫伦弟兄和我们一起展开借着圣灵教导，并翻到教会圣约第五十章。在教会圣约第五十章有一系列的经文是我们经常迫切的跟传教士分享的，但我们也应该同样的应用在每个人的身上。第十三节，赫威弟兄，你可以读教义和圣约第五十章十三节吗？
因此我主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被按例做什么？
好的，为了更广义的目的，我们将重点稍作为转移一下，让我们用召唤这个字取代案例，好吗？案例是圣职的用词，但是我们要谈到的是一般的教导。因此我主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被召唤做什么？好的，赫威弟兄，请读出主在第十四节的回答。
借着灵及那位被差遣来教导真理的保惠师去宣讲我的福音。
好的，透过经文的说法强调我们接着要讨论以及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圣灵才是真正的教师。我们都是，我不是教师，你不是教师，我们都是接受者，我们都需要接受圣灵，接受天上的引导，他才是教师。借着灵及那位被派差遣来教导真理的保惠师去宣讲我的福音。随着经文的进行，我要提出一个告诫，如果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呢，如果我们试图在没有圣灵或不留意圣灵或不能接受圣灵的情况下教导，会怎么样呢？主对这样的教导有何断言呢？麦基姐妹，请你读第十八节，就在欧林读过的几节之后。
如果是借着其他方法，那就不是属于神的。
再读一遍，那些经文很有力。
如果是借着其他方法，那就不是属于神的。
如果是借着其他方法，就不是属于神的。有多少其他方法？贝克姐妹，
所以这是否意味，如果我坐下研读书籍和课本，然后写下大纲，定了自己的计划，但我不能教导这些东西，或者我必须只是做准备，然后必须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由圣灵带领我所做的准备？
在我回答之前，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任何意见？你们听见了贝克姐妹的问题，有任何回答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不是说你在教学时不用笔记才有圣灵的低语。我认为，在我们准备和整合的时候，圣灵也会对我们低语，很像教友大会一样。教友大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触动我们的生命，但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做。
在之前就开始工作。好的，关于这点还有意见吗？教师的，
我做了准备，我下了
功。教师的角色是什么？圣灵的角色是什么？
我经常后读我的计划，然后说就是这样了。我自己会觉得， 心中有一种很大的信赖感告诉我，我做了准备，让我有安全感。如果做准备，我仍然能够接受圣灵引导，但之后要能够说，我愿意在这场合中做任何圣灵要我做的事情，以及如果当班上有人在这个星期遇到挑战，改变人应该教导的重点，请帮我明白如何被指引，在那时说出进入我内心的话语，或是使用不同的经文。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是每个老师、教师都会面临到的，科尔弟兄。
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关键在于超越所做的准备和所珍藏的事情，也就是不要固守着原先的计划，而不要被计划限制住，要让计划变成背景知识，要对灵的提醒保持开放。
好的，这两者都有道理。如果进了教室就说我没有准备，但圣灵会引导我，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困守着原先的准备，而无法在开始上课后接受灵的提醒，又是另一个极端。我认为贝克姐妹正在引导我们的学习经验朝向两者兼顾的方式。我们有准备，但也能接受圣灵。我们能自由地在那特定的时间，就是我们教导的时间，朝我们应走的方向前进。舒弟兄，然后休斯姐妹，
我们必须要了解，班上的每个成员在回家时会得到来自圣灵稍微不同的提示。在上课时呢，有圣灵的同在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人曾在讨论进行得很好的时候，曾经听到教师说：“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但是我必须要把课上完。”
的确是这样，我们都有同感。
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失去许多机会的。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学习调整，我们本身必须要和得到灵感的人一样敏锐，才能在那一刻做正确的事情，把握机会。休斯姐妹，
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很有意思但又相当困惑的课题。我们如何知道一个教师如何能够知道，因为我不确定我确实知道我们他们真的是凭着圣灵教导。我不知道，我需要请问你们，因为我不晓得。当我教导时，我并不确定我一直对这个很有自信。我不晓得
有没有任何意见，有任何回应吗？教师如何能确信自己是凭着圣灵教导？你如何找出迹象？或者各位就是用信心教导，然后希望像舒弟兄所说的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们却不一定每次都知道。简森长老，
我不知道是否是这个样子，但是至少哈，对我而言，我也有过这样子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回到第五十章，或许您可能要带我们看这些经文，但是在第二十一节和第二十二节里边说到，因此为什么你们不能了解也不知道借着真理之灵接受话语的人，他所接受到的话语就是如真理之灵所宣讲的那样呢？因此宣讲的人和接受的人彼此了解，两者都被启发，并且在一起欢乐。
或许就是有些欢乐，凯蒂，如果你的心感到有些欢乐，那至少就是一个迹象。姐还有别的意见吗？
那就是您今天和我们上课的方式，教师是否只是滔滔不绝的只顾着说，只是传递信息却没邀请学生参与呢？我在自己经文中有一段引录的，我写下的文字是与这节经文有关的。我想今天我对这段话又有新的体认，那就是邀请圣灵参与，因为当学生运用了选择权，就可以让圣灵来教导。当我们开口表达时，那时教导的就是圣灵，而大家都需要倾听。
简森长老，你再说一遍好吗？
再读一次，再读一次。
斯考德长老在教会教育机构的一场训练会议上教导过，务必要提供许多参与机会，因为当学生运用了选择权，就可以让圣灵来教导，这有助于学生记住您的讯息。当学生开口表达真理时，他们的灵魂就会得到证实，并且巩固他们个人的见证。
这段话太好了，这让我想起罗牧伊莫林长会长所分享，他曾经说过，当我在圣灵的影响下说话时，我总是能察觉得到，因为我学到我之前所不知道的事。他是位演讲者，他是个老师，忽然之间他说出或想到他以前未曾想到过的事情，或者是他之前想过这些事情会带来新的喜悦、新的力量，这或许是得到迹象的一些方法。我不想太偏离舒弟兄的意见，那就是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尽我们所能，但在这群广大的全球观众当中，我们希望因为这次的转播或教会其他的经验，现在或未来在人们心中所发生成千上万的影响，那是我们所不会知道的。或许教师这项神圣召唤的部分责任就是当个工具，持续下去，并相信我们已经尽力保持灵性及奉献热忱，而之后个人启示的奇迹就不断发生。我认为这对教师而言都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想法。第四项，协助学员肩负起学习的责任。当你教一个新的班级而且没什么进展，你可以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上看出情况。我不要你教导我，我要瘫坐在椅子上，我要低头坐着，我要看我的鞋子。当我看着你时，我是一脸不悦的。可能没那么糟，但我教过一些这样的课。我们或许都曾处在一些人们未准备好学习的情况。我们如何帮助人们学习？贝克姐妹，
我认为我有时候会下功夫设计我的问题，但我认为如果是学员的话，似乎就像我们所谈的，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对某件事情所提的问题越多，他们的学习参与度就越高。我想到的是斯密约瑟，他在读到雅各书的一节经文时，心中产生问题。他说：“我如何能知道？如果不弄清楚，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当他求问神的时候，就是处于一种学习者模式。但对于身为教师的我而言，那种挑战主要并不在于我问的问题，而是所发生的情况，帮助其他人提出问题，使圣灵能够教导他们。
教会中我最喜欢的其中一本书，是我在亚伯罕大学里工作的一位老朋友写的，叫做《主所问的问题》。书中描述主如何一直用那样的方式来教导。一开始所问的问题，从最早的亚当开始，就是你在哪里？他确实知道亚当在哪里，他需要知道亚当是否知道自己在哪里。这就是他为什么问亚当你在哪里。还有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救主的一生就是提出问题给人们，反问发问的人，而许多的启示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不曾算过，但在教会近代时期里，在教义和圣约中有许许多多的启示是为了回应先知或弟兄们向神求问的问题而来到的。贝克姐妹，只是再度肯定你的论点，确实是如此。松森姐妹，
让我一直对这个主题与儿童有关的部分感到有些困扰。虽然潘会长说过他想要学习，但说实在的，我认为有些儿童会年龄的孩子
但不想学习吗？
在班上，当你说明班上的人，我觉得那很难。学习者必须肩负学习的责任，这是一个先进的概念。认为学习者要担起学习的责任，尤其小孩要该做到哪一点？
你要怎么做呢？你还是需要教导。第四点，因为我们确实了解这是比较成熟和更进一步的概念，但针对这一点，我们可能还不够，所以这是很好的讨论。所以我们来谈一谈松森姐妹的问题。 儿童福音班的教师，14岁的教师或者是少女，有时候他们真的不是很感兴趣，至少看起来不是很有兴趣。他们可能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你知道他们的样子不让你。你怎么做？你怎么处理？怎么让事情改观化大？
学习有时候呢，并不一定只是在教室里面而已，有时候会在教室外面发生。我以前还是慕道友的时候，传教士教导了我某件事情。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加以思考，然后才说事情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必认为学习的发生就一定要
在当下。
对，就是这样子。
非常好的论点，而这是圣灵的工作。我确信主的灵已经在你们的身上做工了一个星期或者许多星期。这就是教会慕道友的任何时候的典型状况。我们希望传教士离开后，或他们再来教下一课之前，圣灵在他们身上能够做过花大姐妹。
因为宋森姐妹提出了有关儿童的问题，有时候儿童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准备了很多的范例啊，或者经验啊，或者是视觉辅助资料，可是我没有办法完全用到。有时候我忙着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一直设法把事情简化，我至少能专注一个主题，并且加以教导，并且觉得很自在。
好，你所说的比我在一开始所说的更清楚，就是说不要尝试做太多，不管是教导儿童会的儿童，或者是任何的儿童，也许是我们当中任何人，只要有一个想法、一个原则或某件真实而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能让华达弟兄在一星期后感受到的。如果我们能传达一件事情，这或许就能抵上任何良好的教学经验，所以不用担心，不要为此裹足不前。科尔弟兄，
他刚才所说的似乎已打开了我的眼界，也就是课堂上还有什么比儿童或成人问问题更令人兴奋的呢？
有人回应了，
对，他们表示他们在思考。
我们讨论出一些东西。如果你遇到一个状况，学生尚未投入，你觉得自己独自担纲一段时间，米勒弟兄，
我们是应该继续上课，还是停下来做一些可以邀请圣灵的事情？即使我们已经唱过开会诗歌，做了祈祷，还有灵修，但是还是不上轨道。我们是要暂时的暂停，然后问我们应该如何。
有人要回应吗？苏弟兄，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它不会在第一堂课就发生。我认为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尽力而为，总会有一天会产生效果，有圣灵的同在，而每个人都可以很投入的上课，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说，哎，你们感觉到现在这个不同的吗？你们明白其中的差异了吗？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圣灵同在？这个问题弥勒弟兄可能也想知道答案。当眼前的学员没有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做得如何？而对他们和对你而言，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你觉得如何？你是否能觉得？你是否能感觉？主与你同在，主爱你，你已尽力而为，以及主爱他们。如果我们能有一些福音的感觉，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认为这就是出发点。如果这些儿童没有反应，或许你还无法教导他们，但你能够爱他们。如果你今天爱他们，或许你明天就能教导他们。我认为那是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事。爱他们不是由他们来决定的。我们可以自始至终都爱着他们，而奇迹将会发生。那就是你说的那种奇迹。如果我身为教师的，希望学员的你能够提出问题，我们可能需要稍加鼓励。我可能会设法提出一个问题，稍后就会热烈讨论起来。我所要做的是引导班级讨论时，学员能参与。现在我现在要暂停一下，向全球的观众提出评论意见。一个教师可能知道 梅瑞尔弟兄在大会上针对这个主题发表了谈话，然后说好，我要去资源图书室或知会教堂的图书室或资源中心，不管你在世界遥远的另外一边怎么称呼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找图书室的资料，我会找出这段片子来播放，我会播放由梅瑞尔长老的那一段。这就是我要提的重点，我要强调的是，如果你这么做很好，我们应该这样做，可是辅助组织视听辅助资料就是这样，他们是辅助资料，不能取代课程。使用他们的方式就像烹饪时使用香料一样像我不会做菜，没有资格说什么，可是像使用香料般使用它们，它们是用来加味、来提升、增进和丰富。一幅地图，或图画，或录影短片，或白板上的传单，往往是一个很好的课程与一个很棒的课程之间的差别。但是没有人想吃一顿只有香料的一餐。所以我恳请各位，请你们不要过度使用视觉辅助资料，他们不能取代教师，他们不能取代教材，也不能取代主的灵。好，请在需要的时候。华特姐妹，
有一个孩子有时候在儿童会课程真的很吵，是所以我试着想象这个孩子穿着白衣服是一个天使他是主的灵的样子。最起码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且那个孩子即使个子很小也是来这世界上学习的，他来事实上是有原因的。
太好了，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这是很好的意见。欧琳，
我常听人说，有的时候教师就是学员，学员就是教师，
几乎都是如此，可以说是如此。教师会比学员收获更多，就是教导的乐趣之一。我们来做个结束，修斯姐妹，请你把第五点写在最上面好吗？对了，我们要用这个空白处，请写上做见证，这是第五点。希望我们在此做结束的方式，每位教师都会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就我个人而言，不管在教会或家中，我们都要用见证的精神做结束。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喜欢一个潘弟兄一再讲述的故事，是关于贝瑞·威廉童年时的主日教师。这群调皮的男孩被集合在一起，召唤了一位年长的丹麦弟兄叫了这一班。这似乎不太很合适，他的英文说得不好，仍有很重的丹麦腔，年纪很大，有双很大的手掌，和一群15岁的调皮男孩好像不是很适合，但潘弟兄却经常引用这段贝瑞弟兄这些年来一直说的话，这就是这位教师对他们的教导跨越了所有的界限，超越了所有的障碍。这位教师打动了这群15岁调皮男孩的心，并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贝瑞弟兄的见证是，我们都因他的信心之火而温暖我们的双手。每位学员至少都应得到那信心之火。我们或许无法教出最美妙的课程，我们可能并非相当精于使用视听辅助资料，虽然我们会使用任何我们知道的资料，但我们能与每位学员分享我们的信心之火，我们能用它来温暖双手。我这些年来相当失望的就是，我要转向班上的这第16位学员说， 在各地忠信又有才华的教师们，在教了美好的课程后，却在结束时说：“哦，下课铃响了，琼斯弟兄，请你做祈祷好吗？”然后就结束了，没有把书合起来，没有和学生的眼神做接触，没有静下来问。我们讨论了什么？我们还要讨论什么？主想要做什么？有时候，有时候没这么说。我这么说有点不公平且夸张，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没有去想这些对学员和教师的意义是什么。我离开班上会问，我不知道他对此有何感想。我不知道他对此有何想法，或这对他或对我有何意义。我们费了很多的功夫教导教义原则，展示地图，放录影带给学员看，但却不提个人的见证，关于那项教义或原则对教师有何意义。教师是应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与我们同行的人。正如小克拉克·鲁宾长老曾说，绝不要让人察觉不到你的信心。我要再说一次，绝不要让人察觉不到你的信心。不要设法想让别人绝不要播下怀疑的种子，不要有自私的表现和虚荣心。不要设法让别人钦佩你有多聪明，要让他们钦佩福音有多奥妙。别担心失散的十字派和三个尼斐人在哪里，要关心你的学员在哪里，他们的心里想什么，他的灵魂如何，以及我们弟兄姐妹的饥渴和近乎极端的灵性需求，教导他们，且更重要的是向他们做见证，爱他们，发自你灵魂深处的见证，那会是你在整个课堂中对他们所说的最重要的事，和这会拯救一个人的灵性生命。你们要用你们灵魂的力量讲话，我喜欢这句话。我要用我灵魂的力量做见证。如果我们有感觉，可以拿阿尔玛问他人民的问题来问会众，也就是你们不以为我自己知道这些事吗？我引用阿尔玛书第五章，他接着说：“我对你们作证，我的确知道我所讲的这些事是真实的。我告诉你们，我自己知道他们都是真实的。”我知道神活着且爱我们。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活神的儿子，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这是他的教会。我知道教导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知道，如果我们按照这里所说明的方式教导，我们必得到高天的协助。这不是所有的一切，这只是开始而已。我们欢迎各位寻求教导的恩赐。当我们寻求这项恩赐，为此项恩赐祈祷时，如果我们能在灵性方面祈求并寻找叩门，如果我们根据经文教导，凭借圣灵教导，如果我们能协助学员肩负起学习的责任，如果我们能为我们所教导的真理做见证，神将在我们和我们的学生的心中证实耶稣基督福音的讯息。弟兄姐妹们，不论你们在远方或近处，就在我身边或在世界各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整个生命，他是我的希望和我的安全，也是我追求的救恩。他是我希望我的子孙和我子孙的子孙都能得到的事情。我之所以对福音有这样的感受，是由于你们，就是 你们这样的人教导我这样的人。在儿童会的课程当中，在家人家庭晚会当中，以及执事定额组和我传教时，以及我们所在的场合中，像你们这样的人教导了像我这样的人。我尚未达到我想要达到的境界，我也尚未达到我应该达到的境界，但我 无论我达到何种境界，都要归功于美好的教师，从我挚爱的双亲开始，还有我这一生中每个其他感动我生命的人，最后包括我目前所服务其中的美好的议会和定额组，使我能接受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及其他总会当局人员，就像各位一样美好的辅助组织领袖的教导。我要为爱做见证，我见证这是真实的。我知道神爱我们，我之所以知道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爱你们，我爱教学的经验，并且祈求你们会教得更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